各位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讲约书亚记。我们说约书亚记呢，就像是给我们每一位已经得救重生的人的一个提醒。为什么呢？因为约书亚记绝大多数的故事都发生在以色列人已经终于进入了应许之地之后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已经进入了神的应许，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可以从约书亚记的故事里面看到，得救并不是终点，得救是起点。得救是什么的起点呢？得救是我们继续与神建立更深关系的起点。事实上呢，得救之后还是有可能会犯错的，因此耶稣常常提醒我们说要警醒。那么我们今天要从约书亚记来学习什么样的警醒呢？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你看重谁更多？你看重谁更多？今天我们要看的约书亚记的经文在约书亚记九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约书亚记九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如果你有圣经，欢迎你翻开跟我们一起看约书亚记九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他们，这些他们就是基遍人的代表，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在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十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得没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一般我们读到这段故事的直觉都是基遍人撒谎了，基遍人怎么可以撒谎来欺骗以色列人，而且把以色列人骗得好苦呢？其实这个直觉是对的，因为基遍人的确想尽办法去欺骗以色列人。在这段经文中，基遍人对以色列人讲的话里面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我们是从远处来的。然后呢，他们不只说我们是从远处来的，他们还努力的想尽办法的营造制造出一种假象，要向以色列人证明，让以色列人一眼就觉得你们真的是从远处来的。基遍人对以色列人讲话的第二个重点呢，是我们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我们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第三个重点呢，是我们是你们的仆人，我们是你们的仆人。这三个重点里面，其实只有第一个是谎言，因为他们这些基遍人实际上不是从远处来的。基遍的位置在哪里呢？基遍的位置离耶利哥和埃城并不远。换句话说，当以色列人打完耶利哥、埃城以后，接下来很快就会轮到他们被歼灭了。而他们实际上是故意穿了旧衣服、旧鞋子，带了旧东西，甚至带了发霉的饼来讨以色列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营造出他们真的是从远方来的人的假象。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他们要乔装远方来的人呢？为什么他们不用其他的方式来欺骗以色列人呢？为什么要用远方来的人这件事情来欺骗以色列人呢？因为在申命记二十章里面曾经记载以色列人可以怎么对待远方来的城的居民。申命记二十章十一到十二节说，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换句话说，其实申命记里面神有吩咐以色列人说，对待那些从远处来的，在很远的那些城里面的人，如果他们愿意降服你们，他们愿意开城，并且他们愿意效劳你们、服侍你们，你们可以跟他们和好。但是如果他们不愿意和好，反而要打仗，就围困那个城。因此，基遍人就假装自己 是从远道而来的人。简单的说，欺骗人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欺骗以色列人，他们就选择依照生命记所记载的方式来欺骗以色列人。一方面这样当然更有可能欺骗成功，对吗？更重要的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他们可能也看了生命记，所以他们选择顺从生命记的说法，用这样的方式来让以色列人相信他们。唯一可惜的事情是，他们并不是来自远方的城的人，而是近在咫尺的城，因此他们只能选择欺骗以色列人。我不是要为欺骗人的撒谎开脱，而是你可以看出欺骗人真的是处心积虑努力的用尽各种方式要来欺骗以色列人，甚至遵照生命记里面所记载的来欺骗以色列人吗？其实要揭穿欺骗人也不困难，以色列人只要求问神就可以了，甚至稍微多加查证一下也能揭穿他们。欺骗人当然不是笨蛋，他们也知道自己很容易被揭穿，所以才处心积虑乔装改扮，为的就是来配合他们所要对以色列人撒的谎。但是为什么欺骗人这么处心积虑的要欺骗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听见耶和华神的名声，他们也愿意来做以色列甚至神的仆人，这就符合生命记二十章的条件。但是在这两个重点上，我们听见神的名声，我们也愿意做你们的仆人，这两件事情上他们其实并没有撒谎，他们最后真的成为了以色列人的仆役。但是各位，让我们再仔细想一下这两件事情。依照约书亚记，其实迦南地的人早都听见了耶和华的名，我们从喇合之前跟探子说的话就能得知，迦南地的人早都听过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渡过红海，甚至在约旦河中如何得胜，又如何渡过约旦河的事。问题是多数迦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多数迦南人的反应是对抗和抵挡。你有没有曾经也对抗抵挡神过呢？那就是迦南人的反应。耶利哥王比如说，他就曾经派人搜索以色列来的探子，为的不是要跟他们讲和，为的是要抓住他们。其他迦南地的王后来呢，也集结起来要攻打以色列人。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约书亚记九章八到十四节的稍微前面一点点，约书亚记的九章一到二节里面，其实就对比了其他迦南人对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反应。这段经文说到，约书亚记九章一到二节，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但是欺骗人他们却做了完全不同的反应，他们选择降服，他们甚至想办法让自己有机会能够降服于神。因此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而且事实上他们的确从此以后成为以色列人的仆人。换句话说，听见也知道耶和华的名以后，迦南人选择了什么呢？迦南人选择对抗抵挡神，他们集结起来要跟以色列人征战，他们不愿意接受神。欺骗人选择什么呢？欺骗人选择降服委身给神，甚至想尽办法顺从神的心意。其实类似的故事在喇合的故事也发生过，耶利哥城所有的人都想要追捕以色列的探子，只有喇合相信神，他听了而且他信了，所以他活出了他相信的行为，他就接待那些探子并且隐藏那些探子。迦南人选择对抗抵挡神，欺骗人选择降服委身神。那么以色列人呢？约书亚记九章十四节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不知道你过去读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怪怪的，意思是以色列人给了他们一些食物吗？还是以色列人收下了他们的一些食物呢？如果收下了他们的食物，可是他们的食物不是都已经发霉了吗？有什么好收的呢？而且为什么只收一些不多收点呢？圣经的原文是以色列人拿取了他们的一些食物。那到底欺骗人带来的食物有什么好拿的呢？不是都发霉了吗？ 其实这个逻辑是这个样子的，以色列人只拿了他们的一些食物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检查检验呢、啊、要确定这些是不是真的发霉了，还是这其实是一个骗局呢？所以以色列人并不是没有想要去揭穿欺骗人，但是他们选择用了自己的判断，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查验欺骗人，却没有求问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常常选择用自己的方法来查验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呢？所以其实在这段故事里面，或者在整个约书亚记第九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种人。第一种人，他们听见也知道耶和华的名以后，选择对抗抵挡神，这种人是迦南人。第二种人，他们也听见了也知道耶和华的名，但是他们选择降服委身于神，他们付上了极大的代价选择降服委身于神，这种人是欺骗人。而第三种人，他们也听见也知道耶和华的名，甚至他们经历了耶和华带他们前进，但是他们最终竟然在这里却选择依靠自己。这个人是以色列人，是因着耶和华的带领而得救进入应许之地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得救的人，我们都是因着神的恩典而得以得救的人，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更像抵挡神的人，降服委身神的人，还是依靠自己的人呢？我们更像这个故事里面的迦南人、以色列人，还是欺骗人呢？你曾经处心积虑的想尽各种办法的，甚至甘愿冒风险的，只为了能够把自己献给神，成为一个听神的话而活的神的仆人吗？或者换一个问题来问，可能会更清楚一点。当我们说主啊的时候，其实就是承认他是我们的主。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是他的仆人。但重点是，你到底为自己能够成为神的仆人做了什么呢？我们过去常常觉得，哎，要做神的仆人就要去读神学院。No， 重点不是去做神的仆人就要去读神学院。做神的仆人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降服于神，让神来做你的主。可是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为了成为主的仆人，我们为了称他为主，我们什么都没有做，那我们就非常容易会变成这里惨遭欺骗的那个以色列人。其实真正欺骗以色列人的是以色列人自己，因为他们以为他们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来检验就能检验出结果来。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却没有去求问他们的神，他们照着自己的心意来做决断。各位弟兄姐妹，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百姓，你也是神所拣选的百姓，但是以色列人竟然进入迦南地以后忘记了神才是他们的主，反而开始自己做主了。那你呢？罗马书六章十六到十八节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各位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是奴仆，唯一的差别是你选择谁做你的主人，你选择神做你的主人，还是你选择罪做你的主人，或者说你选择自己做你的主人。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能够从罪里得了释放以至于成义呢？就是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欺骗人是应许之地里面唯一一个族群，他们想尽办法，用尽手段，顺服了生命记的教导，顺服了神，顺服了以色列人，只为了要把自己献给神。他们看重神胜过自己的名声，胜过自己的面子，甚至是胜过自己全族的未来。实际上他们真的像一粒种子落在地里死了，最后 他们的种族是唯一在迦南地能够被保留下来的。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却看重自己的判断更多。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得救了，他们进入了应许，但是他们却看重自己的判断，结果没有求问神。各位，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你看重谁更多？因此结束前，我有三个问题要问大家。第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决定生活中的每件事情呢？我们觉得合理，我们就接受吗？合乎我们的意思，我们就接受吗？还是我们会时刻求问那位参透万事的主呢？换句话说，你看重合理更多，还是看重神的心意更多呢？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付了多少代价去把自己献给主，把自己委身给主，做主的仆人呢？换句话说，你看重自己更多，还是看重主更多呢？第三个问题，也是我们平常每一次放在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嘿，我们的生命得着了救恩，进入了应许之地，那么你愿意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献给神吗？像祭奠人一样。换句话说，你看重你存留现在的生命更多，你想要保留你现在的样态更多，还是你更看重与主同死之后，与主同复活的生命更多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三个问题上重新看见已经进入应许、已经得救的我们。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看重他更多的人，好让我们不止生命被保留，更得着希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你胜过世上的一切，胜过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承认，即便认识你、相信你，在你面前不断的悔改，我们依然常常看重我们自己的想法更多。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降服在你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基甸人为了保留自己的性命，为了看重你，为了委身在你面前，他们如此尽心付上他们的代价。所以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到底为了能够委身于你做了些什么。所以求你让我们每一天都尽心竭力的成为那个降服于你的人。谢谢主，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